狸猫草上飞，陶荣陶二侠按着计划赶奔清水滩猎烟寨。一路之上，老头不住的盘算，不知此一行是吉还是凶。正这时候到地方了，手把关卡的喽啰兵打凉棚一看，来了一只小船，刚想咋呼，一眼看着陶二侠子，都是老熟人了。喽啰兵在竹城上就喊上了：“下边是老侠客吗？”借着水音传出去比较远，陶二侠抬头往竹城上一看，是喽啰兵的一个小头目，姓李呀、啊，李头啊，不才，正是老朽，我要进寨给寨主拜寿。哎呀，老侠客，我们大寨主、二寨主、三寨主都等着您呢，您稍后片刻，我去送信儿去，大寨主来接您。这里头送信儿去了，按现在钟表说能有半个多小时啊。就见竹城水寨的闸门搅起，从里边闯出一只飞虎舟大船，哗，压的那个水波浪一层挨着一层啊！陶二侠这只小船是上下摆动。二侠抬头往船头上一看，不是那三位大寨主，而是罗烈、罗艳光的长子，名叫罗威，罗少寨主。这罗威长得挺漂亮啊，面如冠玉，方面大耳，浓眉大眼睛，穿着一身新裤褂，腰里挎着口宝剑，有人给他扛着那条钩镰枪，带着几十名喽啰兵来迎接陶二侠。罗威赶紧在大船上一抱拳：“老伯，赶紧换船到我的船上来吧。”说着，小船贴上大船，有人用钩杆子搭好了，放下软梯，陶二侠上了大船，司马良、夏九龄四个跟班也都上来，把礼物也挪到大船上，把这只小船拴到大船的后面，掉头进清水滩猎烟寨。一边走着，罗威一边说：“老伯，我爹这两天就捣鼓您，知道您的准来，今天早晨起来特命我在此恭候，我都等您挺长时间了，我爹还亲自派人问过几次，您果然来了。”哈哈哈哈，少寨主，我跟你父亲多年的交情了、我哪能不来呢？是啊，老伯，您跟我爹的确有交情，连我们看着都非常高兴。说话间，大船靠近码头，放下锚链，搭上跳板，少寨主罗威陪着陶二侠上了岸，然后又上了马，顺着盘山道赶奔中平大厅。司马良、夏九龄偷眼观看，这座大寨修建的太险要了，真是易守难攻，得天独厚。这要仗凭着武力攻打，那得死多少人，还不定打得下来打不下来。小哥俩一边看着，心里的一边默记啊，这是头道寨门，这是二道寨门，这是三道寨门，能有多少人守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 万一动用武力怎么办呢？心里得有个数。就这样，在第三道寨门前下了马，抬头一看，大寨主罗烈罗艳光，二寨主彭冲彭永年，三寨主杜豹杜登山率领着偏副寨主正在此恭候。司马良、夏九龄头一次到这儿来，因此都是生人，所以小哥俩闪目四外观瞧，后来把眼光就落到正中央，心说这就是大寨主，看出来了。此人身高一丈挂零，细腰梁，炸膀上，高大的身躯，一瞅一张四方大脸，满脸的水袖，刷子眉，大环眼，鹰钩鼻子，鲶鱼嘴，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，不过那胡须里头带的白的了，年近半百了，一条大辫盘到脖子上，身穿米色长衫，挽着袖头，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圆口千层底的便鞋，腰杀梁带挎着一口鬼头刀，在他身后这些人黑白丑俊各有不同，咱就不必细说了。单说大寨主罗烈一眼看见桃二侠，抢步欺身，小跑着过来的，老哥哥，老侠客，哈哈哈哈，您又来了，欢迎欢迎啊！说着话，携手揽腕，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。司马良、夏九龄偷眼一看呢，罗烈的确跟桃二侠有交情，这不是演戏，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深处。再看桃二侠胡须颤抖，也非常高兴。其他寨主过来见过桃二侠，众星捧月一般进了中庭大厅。这座大厅也宽敞，能有12间房子打通了，这里边能容纳200-300人呢。往正中一看，正中央一丈多长的条案铺着红毯子，前面是拜殿，正中央是金字，能有1人多高那么个寿字，条案上五供蜡签是锃明刷亮，屋里的是香烟飘渺。再往两旁的条案看，都是其他人送的礼品，摆的太多了。二侠进屋之后，冲着大寨主一笑，贤弟，哥哥来给你祝寿来了，祝贤弟寿高百岁，哈哈哈哈，来呀，礼物呈上，寿桃、寿面、寿金、寿肉，四彩礼往上一献。其实值钱吗？不值钱，人家山寨缺这点玩意儿吗？这叫瓜子不饱是人心呐、人情嘛。大寨主不住的称谢，吩咐手下人把桃二侠的礼品摆在最显要的地方，表示对主人的尊重。哎呀，打手巾板净面水，这些事儿折腾完了，分宾主落座。有人献过香茶来，大寨主陪着唠嗑，一眼就看见司马良、夏九龄。一看桃二侠背后站俩小伙，可长得倍儿帅，那么干净，那么讨人喜欢，过去没见过。老哥哥，这二位这是我新收的两个小徒。三二五，过来，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念的，我这一生之中最好的朋友，清水滩烈焰寨总辖大寨主罗烈罗艳光，还不拜见过叔父吗？改名了，一个叫小三，一个叫小五。小哥俩赶紧过来， 跪倒在地。债主叔叔在上，晚辈给叔叔问安，祝叔叔府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请起，来来，过来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老哥哥，您是老来得福啊！这俩徒弟太讨人喜欢了。什么时候收的？去年三月。哦，教给他们什么能耐？嗨，小孩儿，现在呢，无非是打个基础，什么拉个胯虎啊，打个茶拳什么的，能耐嫩得很，得好好归拢。是啊，是啊，二位老先知，你们能拜我老哥哥为师，可是你们的福分。年轻人要抓紧时间，珍惜时光，好好的练功啊！听见没？是，多谢债主叔叔的关照。两个人回归本位，站到陶二侠身后。罗烈非常高兴，问寒问暖，问长问短，这话就唠起没完来了。然后吩咐一声：“摆宴，我老哥哥来了，一醉方休。”一声令下如山倒，时间不大，酒宴排摆上，这酒宴是极其丰盛啊。两个人分宾主落座，小弟兄们另坐一桌。刚坐下，罗烈忽然想起点事儿。哎，老人家，您等等啊，我请两位陪席的来啊，把韩寨主、吴寨主给我请来。是。陶二侠心里一动，韩寨主是不是韩宝？吴寨主是不是盗宝贼吴志广？此番我进山就是为他们而来呀。老人家心里都这么想着，表面上好像什么也不在乎。就在这时，听着脚步声音，由中平大平外头一前一后走进俩人，也是年轻人，去油黑的大辫，在头前走的这位个子稍微矮着一点，黑惨惨的面皮，浓眉大眼睛，四棱子下巴，大嘴叉，后边跟着个漂亮小伙。不过这漂亮小伙长得有点薄气，两个大山峰耳，多少有点青眼圈，但不愧是个俊美的男人。都穿着新衣服，拎着长条包从外边进来了。大寨主，您叫我们哥俩啊。啊，二位啊，怎么包不离手，手不离包啊？在我的清水滩烈焰寨还能丢东西吗？哎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因为听寨主爷传唤，不知所谓何故，包里包着不少东西，省着回去再拿他麻烦，所以就拎来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把包放下，来，过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看着这位没？这是我多年过命的朋友，我的老哥哥，叫陶荣，陶少华，江湖人称狸猫草上飞。老哥哥，看着这二位没？这也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别看岁数不大，这属于忘年交啊。这就是刚想提名，韩宝吴志广脑袋嗡嗡直响啊。为什么呢？做贼心虚呀。他们就好比惊弓之鸟，在杭州好悬没叫佟林把他俩给抓住。这俩小子没处投奔，这才来到清水滩烈焰寨，打算在这眯几天。要安全呢，就住些日子；不安全，脚底下抹油，趁点溜之乎。没想到正赶上罗烈过寿日，俩人赶上了。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呢？ 不想见任何人，最好找旮旯一眯，比什么全强。哪曾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给介绍个朋友，他俩是120个不乐意。但是大寨主说的话不敢不听啊，人家是主人呢，我们是客人呢。所以当大寨主刚要报名的时候，韩宝赶紧给拦住了。不，大寨主，我们俩是无名的小辈，这在这台面上啊拿不出去，我看就算了吧。罗烈性如烈火，那是好面的人，听韩宝这么一说，顿时把脸沉下来了。二位瞧不起我，方才我说的清楚，我的朋友就是你们的朋友，而况且这位朋友跟我过命的交情，我特为把二位请来给你们介绍介绍，怎么驳我的面子？罗烈真一翻脸，他俩真害怕了。是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是说算了，愿意介绍我就介绍，不愿意介绍二位请吧。什么叫请？是好听，换句话说滚蛋。我这庙小装不了大神仙，滚出清水潭烈焰寨。这俩人一看不好啊，赶紧赔笑脸。大寨主，寨主哥哥，不是那个意思，话没说清楚，我们是说呀，我们俩太年轻，也没什么名誉，您的朋友肯定是个最了不起的，这相比之下我们太有点逊色了，所以感觉着惭愧内疚，所以不愿与您介绍。既然您如此高抬我们俩，往我们脸上贴金，当然我们是高兴了。寨主爷，那您就给介绍介绍吧。哎，这俩人这个嘴还真能白活，就这么的把这话拉回来了。大寨主这才转怒为喜。哦，我说的呢。来，我给介绍老哥哥，这两位年轻人是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，你知道吧？连环谱八位庄主，大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，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，这都是法禅禅师的门下，跟我处的相当不错。这位叫吴志广，这位叫小粉饼韩宝，韩寨主，我你们哥俩过来见见。这是我的老哥哥，叫陶荣，陶少华，陶大侠。两个人赶紧过来一躬扫地。哎呦，老侠客，一向可好，看得出您跟我们寨主爷的交情太默契了，我们非常羡慕，晚辈有礼了。陶二侠一看，行了，我就为你们两个兔崽子来的，真在这儿呢，这个事儿就好办了，真替佟林着急呀、啊！佟林要在眼前伸手把他们抓住，官司就算了结了，可是就是抓不住。二侠也假装寒暄了几句，什么好武器之秀啊，青出于蓝胜于蓝呐、啊，当当当当，戴了不少高帽。然后大家入席，在这席面上是推杯换盏，高谈阔论。二侠一想，我这时间宝贵，不能净扯闲白啊，这怎么谈到正题上？俩贼是在这儿呢。国宝可曾在他们身上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拿话套套他们。哎，正在这么时候，罗烈说话了。老哥哥，咱们谈点闲篇吧啊，先帝请。老哥哥，您在咱们大清国都走了多少地方？哎呀，那多了。大江南北黄河两岸，边北辽东， 新疆、西藏，我去过的地方是实在不少。那么老哥哥，这些地方既然留下您的足迹，大概贼不走空，您不能白去吧？那当然了，我是绿林人呢，依靠偷盗摸取为生，自然贼不走空。我是为做买卖才到的这些地方。哈哈哈哈，直爽直爽。那么请问老哥哥，您到过北京没？您在北京做过案没有？
哎，
兄弟，不怕你笑话，你看我走了那么多的地方，唯独没到过北京。我都盘算好了，等我要不行之前，想什么办法也得到京城去转几圈，不然的话死了都闭不上眼睛。哈哈哈哈，老哥哥，这是真的，真的，那可真是遗憾。既然您没到过北京，自然在北京没做过买卖了。
当然了，没去过怎么能做这买卖？
您看您没做过买卖，我这俩兄弟可干过，贪薄不之广。这么跟您说吧，夜入皇宫大内，进了三尺禁地，在皇上的鼻子尖底下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。韩宝吴志广一听啊，心说我的妈，可要了命了，罗烈呀，你喝迷魂汤喝多了，你说得着这个吗？啊，当然你是好心想往上嫁接我们哥俩，你哪知道啊，这要我们的命一样，这要张扬出去，我们还住得稳当？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了。到了现在，只好听之任之。不过陶二侠偷偷的观看，一瞅这俩小子的模样变了，一会儿白，一会儿青，跟外国鸡差不多少，而且鬓角上已经冒了汗了。罗烈没有察觉，还接着说：“老哥哥，您服不？这就叫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新人换旧人呢。哎，你看叫人服气不服气？
是吗？哎呀，这可真是难能可贵呀！
请问二位寨主，你们什么时候进的皇宫？”
哎，说这话是在今年的开春。
哦，方才说什么？你们在皇上的鼻子底下偷了什么翡翠鸳鸯镯？
康熙皇帝最喜爱戴的一对玉镯。
哟，那肯定错不了。肯定错不了了，富贵不如帝王家呀！那皇上使用的东西，尤其是心爱的东西，那可称宝中之宝，这是真叫人羡慕之极呀！这大寨主，我厚着脸皮提个小小的要求，可以吗？
老哥哥，这叫什么话？您只管吩咐。
你看我偷的东西不少，有没有值钱的？值钱的东西也不少，但是像皇上使的御用之物，我可真没见过。恳请大寨主，能不能让这二位寨主也把国宝拿出来，我要亲自观看。